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八页第二行开始，那个经文我念一遍：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额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隔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我们今天就从这开始。我们今天开始念这个，这里啊，就是这部经的流通分。这个流通分呢，在这个经里边也非常重要。这上回也说过比喻的，就是等于我们一个人呢，有了两个脚才能够走路啊。我们办事情必须要走路啊。这个经呢，有这个流通分的话，才能流通到各地方，那么才能够啊普度众生。所以流通分也非常重要。那么在一般经里面的这个流通分，比如说这部经有什么样人来跟他流通呢？那个不一样。但是这部经呢非常特别，你看后边这个从东方开始，这个一共有六方，六方呢所举的这些都是佛，那么换句话说都是这些佛来流通啊。为什么由佛来流通呢？因为这部经讲的这个念佛法门呢，最彻底的意思啊，只有到佛的那个地位才完全了解。因此啊，后边有六方佛来流通。前面那一段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说如我经者，就是佛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就说就像我今天在这里赞叹阿弥陀佛有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个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在上一回讲一共有五条，那今天不能再讲了。那五条啊，就是把全部经里面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法啊，都很扼要的把它归纳，把它归结起来的啊。那么佛就说了，像我这样赞叹，那就是不仅是我一个人如此啊。下面就接着说了，东方，在东方世界啊，有亦有啊。亦这个字啊，就是说除了我以外，除了我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赞叹阿弥陀佛之外，那东方那个也有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啦、须弥相佛这些佛。这个经文里边只举出五尊佛出来，五尊佛的名号啊，这个照说佛即使成了佛了，他的这个道德能力都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这个 号的能力无量无边呢，那么名号也不止一个，名号也太多太多了。但是每一尊佛的名号啊，只就某一方面啊取一个名号，或者是就这个相方面，或者是就这个性这方面，或者就他所发的这个愿这一方面，来特别定住这个号的。那么讲到最究竟处啊，佛佛道同，各尊佛只要成了佛了，都是万德万能，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后边这个六方佛的佛号意思就不用讲了。那么这其中有一些名词啊，说一说，佛号就不必再说了。在这个还说一说，就是呢，这个六方佛先开始是东方的，东方接着就是南方，这就是按照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地理的这个空间的这个位置来定出个顺序啊。东方是这算是一个，就这个四时来讲是开始的，这一年开始。那么这个然后有南方、西方、北方这四方了，再就上下啊，有下方有上方。六方呢，这是简单的说了，在华严经里面，华严经是讲十方佛，十方佛是个满数啊，十方是代表无寿的。那么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呢，也就是华严经的一个小的一个素引的素本，所以也把这个十方佛简化为啊六方佛，虽是六方佛也跟十方佛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这部经呢就是由十方佛来赞叹来流通。那么由这里也可以想到啊，这部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说，来这个教给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来学啊，这个娑婆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的那些佛啊，都在赞叹，既是赞叹也都在教这部经。也就是说，十方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会学到这部经啊，这是一层。再一层，我们要了解，我们说是这个世间法，万法是无常的。世间任何一个事情呢，你说哪么事情是永恒存在的？不会的，都是生灭的，生生灭灭的。一个国家，八大人觉经你讲的，国土为脆呀、啊，一个国家这个土地都很危险、很脆弱的。比如说，国家的国土为脆，就是这个地球，整个地球也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就说这个世间是什么一个事法都是无常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要问这个佛法是不是无常的呢？佛法跟各位讲呢，也是无常的。要不是说是无常的话，那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为什么有正法时期呢？有相法时期，现在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现在还有佛法了，将来是灭法时期了，连这个佛经什么这个都不存在的。那么这不当然是无常了。所以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到了快要灭法的时候啊，其他的那些大经大论都灭了， 只有把这个阿弥陀经，这是小本弥陀经，还有大本的这个无量寿经，也是弥陀经了。这个净土的弥陀经呢，特别的以佛的这个法力留在世间呢，都在世间多留一百年。哎，过了这个一百年之后啊，这个也没有了。那么没有，好像我们听起来好像这个整个没有了。这个放心呢，大家放心。这部经所谓没有，是就这个娑婆世界来讲的。这个娑婆世界这部经到的时候，在灭法时期也没有啊。你看这个六方佛，那么多的，后边讲有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在所有的世界都在赞叹，在宣扬，这部经永久存在。哎，可见得这个法门呢，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你要是要真正能够了生脱死，能够解决我们人生啊最难解决这个大问题生死问题的话，那只有修这个法门，修念佛法门。哎，这个法门的时候啊，永久在所有的世界之中永久存在的，不在这个世界就在那个世界，所以它妙就妙在这里。这个经文里面把东方啊先举出来无尊佛，然后呢东方世界多得很呢、啊、那么还有没有举出来的那些佛多少啊，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啊，就像恒河里边的那些沙的那么多的树木，那么多的佛。恒河是在印度有一条这个河，那么在这个印度啊，本来的名称啊，应该叫做这个庆家河。庆家是一个神的这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后来呢，在经典里面呢，把它叫成这个恒河。那条河里面，沙就是非常细啊，那个树木当然是一条整个一条河流里面那个细沙，你能数得清吗？数不清的。那这个树木来比喻啊，东方世界除了前面举着那个无尊佛以外，还有那个像恒河沙的树木那么多的佛，每一尊佛都有一他所教化的是一个世界啊，各与其国啊，各尊佛都是他在他们自己所教化的那个国就是一个世界里面，处广场舌啊，广场舌相啊，广场舌相是成了佛的人，就是成了佛以后，他的这个舌相啊，这是一个特殊的。那么这个我们凡夫没有这个广场舌相，这个广场舌相怎么呢？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呀。这个舌相可以把他所教化的这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范围有多大呢？有三千大千世界呀、啊，那么大的一个范围，他的这个广场舌都能够遍满了。哎，他换句话说，他这一赞一叹的话，他这一个大千世界呀、啊，都知道有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个广场舌相，广是非常这个非常宽，长是特别长，这种舌相啊，不是随便就得到的，它是有多长时间的 修啊修来的。祖师曾经注解，就说我们普通人，假使说一个人有三世不妄语的话，不妄语就不随便说话，不说这些欺骗人的话，也不说是假话，都说的诚实话，那就不妄语。一个人呢，过去有三世，三辈子没有说过妄语的话，他的这个舌呀、啊，撑出来这个舌面呢，可以抵到自己的鼻子。那我们跟大家试试看，我们舌能不能够顶得上我们自己鼻子呢？办不到啊！办不到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凡夫众生呢，都有妄语的。哎，别说三世了，就是这一世，我们都是免不了有妄语了。可见呢，这个修道很难呐。不打妄语，这个我们学佛，你比如说最浅的是收这个五戒呀、啊，五戒就是要其中就有不妄语啊，嗯。那么可见这是很难了。佛呢，他这个舌相和起止是能够到达自己鼻子上面呢，他能够骗佛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广大的范围，嗯，这个怎么呢？这个是不用说别的了，这个佛了，有这个按照天台宗的这个学说，天台宗讲啊，佛呢，这个修佛有四教啊，藏通别圆这个四教啊，啊，藏通别圆这个藏教是这个程度最低的，藏教这个佛啊，哎，什么是藏教佛啊？藏教佛，那么他这个佛的身体呀、啊，跟我们凡夫的身体一致的，我们身体这样的高度这么高，那个佛呢到人家来成佛呢，他的身体虽然比我们高一点呢，但是高这个差距不会太远。这个比如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以前在印度啊，他那个身体这个身相，那就是藏教藏头啊，藏国头佛，这叫应身佛，就应和了凡夫众生的这个能够理解的啊，能够接受的。假使不如此的话，比如说我们凡夫身体只有这么大，我们阳光也只能看得这么远，他那个报身佛来了我们看不到。报身佛我们各位念那个赞福偈都知道啊，白毫完转无须弥呀，那个眉间一根白毫完转，那个攀绕起来有无座须弥山那么大。那眼呢，干目，佛的干目啊，干目澄清四大海，眼就有四大海那么大。那我们普通比如说是四大海，我们到太平洋海边我们一看，哎呦，补了那么大了，我们就是感觉到这是太大了，一望无际了。那真正一个有报身佛，阿弥陀佛的报身来了，我们怎么看得见呢？所以那个我们凡夫的心量眼光太小，不行的。只有应身佛来，我们才能这个受得了，才能够接受。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人间来，只是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藏教的叫做藏国土佛啊，应身的，应化我们人间的。就以这样的佛来讲， 他是经过三大恶僧祇劫修啊，一大恶僧祇劫都不长，前面讲过了，算我们普通人算都算不清的。经过三大恶僧祇劫修成功了，修成功还不算，还要加上一百个劫，一百劫什么？修这个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修这个因。一百劫这么长的时间修三十二相修满了，然后三十二相就出来了。广场摄像是三十二相之中的一种，所以这个广场摄像是这么来的。那我们要修佛这个，那就是那要好好自己要学一学这些妄语啦，这些一切的一切啦，那都是要自己要注意了。这个呢，它是经过三大恶僧祇劫再加上一百劫修持的，才得到这样的这个相。这个广场摄像呢，我们是讲这个事实是如此，要再进一步讲到这个理这一方面呢，那也是这样。就是佛说这一句话，这个一句话赞叹说出去啊，整个大千世界都听到都了解了。那这个怎么讲法的呢？就是说佛的这个声音就是从的这个本性里面出来的，本性无处不在。哎，只要我们这个我们学的人呢，你能够明了本性的话，哪里不是广场摄像啊，哪里不是佛在那说法的这个声音呢？处处都是啊。所以这个宋朝苏东坡曾经讲啊，苏东坡是学佛学得很好啊，他曾经说西声皆是广场舌啊。你看见那个河流里面流的那种流水的声音啊，潺潺的声音，那个声音你们普通凡夫听起来这个流水一声啊，你要懂得法的话啊，懂得佛法的话，你真的是明心见性的人的话，你听到这个流水的声音，这就是佛的广场摄像。你听流水在那流出的那种声音的话，就是佛在说法的这个法音。哎，为什么呢？当你的这个明心见性之后，你世间那些烦恼障了、俗执障啊，都去掉了。哎，你的这个心性跟佛的心性随时都是在融合一起的。所以就任何一个事物，任何一个法，直接就看穿了，就见到这个佛的法音，佛的广场摄像。这个东方世界这么多的佛，个个在他们自己的大千世界之内出广场摄像干什么呢？说诚实言呢，我们普通凡夫一个正人君子说话都不会随便说话的，说话就是说实实在在的。成了佛，你想想看，哪一句话都是实在的话，就是所以这里说诚实言呢，诚实言是一丝一毫也没有假的啊，绝对没有妄语。所以呢，这个说这个诚实言，即使说诚实言的话，那么下面就说汝等众生啊，这释迦牟尼佛就说那个那些恒河沙数那么佛就说了，你们这些众生啊，所有的这些众生啊，当信是承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那么你应当信这个诗，诗就是这个这部经，你们应当相信啊，信这部经。这部经的名称是什么呢？我们这部经大家都知道是《佛说阿弥陀经》了。他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这部经的时候，本来的名称啊，就是这个，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就是这个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到中国，后来我们中国翻译的时候，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啊，他这个顺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呢都是喜欢简单，因此就把它简化为啊《佛说阿弥陀经》。哎，这样一简化更妙了，因为这部经啊，修行的方法就是持名念佛。他这个题目这么一用，这个取这个题目啊，佛说阿弥陀佛，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是弥陀名号圣号，正好合乎这经里边的持名这个方法了，正好合乎这个法门，所以这个经名称呢取得特别好。那么它原来的名称呢是这么几个字，这就是说称赞不可思议功德，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前面那一段已经上一回讲过了。那么下面这就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就是一切诸佛，就是十方世界的那些恒河沙数诸佛啊，都来护念的。护是护持啊，这个念呢，念是心心念念的是啊，这个有这部经。那么换句话说，这部经啊，就所有世界的所有的佛都在护持，都在这个纪念，都在念念它，念它就是要赞叹他，让这个法门能够弘扬出去，让所有的众生都得到这个法门的好处。那么这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的，还有唐朝宣奘大师也有一种译本子。那么宣奘大师也有另外一种名称，也比较简单。那么虽然这个字不一样呢，意思还是一样啊，这个我们要了解的。那么在这里就是说，就这个一切诸佛所护念这个意思我们还要了解呀。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各道场里边在做早晚功课的时候都要念这个念这部经啊？那么再说我们这个修净土宗的念佛持名念佛，什么念佛好处在哪里啊？当然是要得一心不乱。就是在没有得一心不乱之前呢，只要念这一部经以及念佛，都能得到，你看得到一切诸佛在那里护念呢、啊、他护念这部经，我们持诵这一部经，我们持诵这部经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得到一切诸佛再来你护念我们。你想这个功德多大呢？嗯，所以这个特别法门呢、啊、要仔细的说起来啊，那是的的确确是每一个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普通知识，我们念佛念念阿弥陀经了啊，念念佛了，不了解这一点，就不知道当我们在念的时候，有十方世界的一切诸佛都在那里护念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念阿弥陀佛，就是十方世界一切佛都在护念呢？ 这个也从理上面说。那么法华经也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讲到佛的法身呢，法身就是我们众生的真如本性，不但是十方世界的佛啊，就是三世佛，三世怎么？我们都是凡夫，还没成佛，将来要成佛了，就未来的佛了。未来的佛，过去已经成的佛，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法身是没有不同，完全是一样的。即使法身都是一致的了，那么我们念阿弥陀佛，念一尊佛了，就等于念一切的佛。所以这种我们念佛的话，就是诸佛，一切诸佛都来护念的。使我们知道念佛的这个功德，甚至听一尊佛的名号的功德，那就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这个偶然之间听人家说一尊佛的名号，这都不是偶然的。听到耳里耳朵里边之后，落下那个印象收在我们心里边呢，都是未来能够得到这个佛法好处的一种最初的一种因呢。所以这个没有一种这个没有很大的福报啊，没有善根福德，听不到佛的名称的。那么下边呢，这个都是佛号了，佛号虽是不讲了，我们要念一念。念的这样吧，这个我们两个人呢，一人念一段，一人念一方佛，下边呢，这个东方佛已经讲过了，不必念了。从这个南方开始，由他先念，他南方念完之后，我念西方，然后在他念北方，我念这个下方，这么念，念完。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庄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承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庄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承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这个六方佛的名称名号都念过去了，各位听到以后，这个佛的万德万能的名号啊，都落入到大家的这个八识田里面。八识田里面呢，就是变成自己的这个佛号种子，就是将来成佛的一个无上的因缘，这是功德非常大的。下面就舍利弗，释迦牟尼佛又啊，这个叫着这个舍利弗说了：舍利弗啊，于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就是问这个事，问舍利弗说：舍利弗啊，你的意思如何？就问他，那么问他什么呢？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那么这部经为什么名称把它名字叫为这个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本来这个全名啊是叫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啊，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了。那么这就简单就下面这一部分讲，为什么叫做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这个问当然舍利弗也答复不出来，因为这部经是无问自说的，没有在释迦牟尼佛那些大弟子之中没有一位弟子能够把这里边的问题能够答复得出来，甚至于前面连祈请也不知道祈请。所以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没有人祈请，佛主动地说，没有人能够知道答复问题，佛自己问了之后自己答复，下边呢就佛自己就接着就自己答复。下面释迦牟尼佛就再换这个舍利弗说了，舍利弗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呢，若是有善男子有善根的男子有善根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闻到就听到这部经，然后又照这部经的方法来受持。所谓受持呢，包括这个受持诵这个经文，以及这个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即闻诸佛名者，以及闻到前面所提到那个那么多的诸佛的名。那么这个四诸啊，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呢、啊、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的，大家都得到，都被这个一切诸佛所护念。那这个说得很清楚啊，你只要一听到这一部经，你在受持这部经，你在持名，或者你听到这部经里所提到这些佛的名，那就能够得到一切诸佛来护持你啊，来这个心念念念来照顾你，都叫护念呢。那么护念的是目的在哪里呢？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大家都能以得到一种什么呢？得到不退转。学佛啊，最怕是学了之后啊，然后就退转了啊，没有兴趣不学了，那个没有成就的。那么要有成就，就一直不退，一直往前进步去学，有恒心去学，这个不是简单的呀，这个需要诸佛在那里护念呢。这个我们大家自己也可以自己时时刻刻自己检点自己。假使说我们在佛法上没有退心的话，这就证明我们已经得到诸佛在这个护念我们，由那些佛的力量来护念我们，叫我们不要退转。这个我们心里啊觉得哎，还是自己还有点安慰，还继续再修再进步。那么这个不退转的是指什么呢？不退转语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这是这个印度文的，这个照它的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无上正等，无上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比它再高了。正等是最，这个等是最平等，正觉是最大的这个大觉，那就是佛啊，成了佛。就是说你一学佛， 您能够听到这个经，受持这个经的名，念佛的名，闻佛的名称，你就能得到诸佛护念，使你啊不退转，一直到成佛为止。那么我们就看了，为什么我们听到一尊佛的名号，我们持念阿弥陀佛，以及持受受持这部经，有这么大的功德啊，闻经受持，这个必得要明了佛法，要明了佛理呀、啊。明理是非常重要的。前面这部经前面讲，固然持名有事持有理持啊。那么理持怎么呢？理持你要懂得理才能够理持啊，不懂理是不行的。那么懂得理的时候呢，最快。一方面呢，这个成就的最快；再一方面，好处什么？懂得理啊。这个今日之下，外面的邪知邪见的人多得很呐、啊。他听说你是修的念佛法门，他就拿别的很多的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跟你辩论。你不懂理的时候，一辩论好了，辩不过他，你自己心就退了。所以我们懂得这个理，遇见任何知见不正的人呢，不管他的是怎么样说，我们心里也不为所动，不会受他的迷惑的。啊，再说呢，我们念佛用功，不会遇到任何的这个魔障。我们知道用功啊，这个念佛，无论是任何法门修，你用功用到什么程度，总是难免会发生魔障的。懂得理的时候不会有魔障，哎，自己明了这个理吗？那么再说我们这个念道有一心不乱，你懂得理得到一心不乱呢，往生之后一定是上品上升，所以有这种好处。那么明理，明的什么理呢？那么参禅的话，它是不准讲的，它目的是要参了、啊、参透了，叫做明心见性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么我们这里是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当然是不明理也可以从事实上来修啊，但是明了理的话更好，明了理的更好。我们这个呢，不像禅宗那样的不许讲，我们可以讲。我们就讲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一层一层的把这个理说出来，然后什么样子叫做明心见性。这个经文里边说啊，闻是经受持者，闻是谁在闻呢？受持是谁在受持啊？那么如果说啊，这还用问吗？这就是我在问，我在受持啊，这个就是答复错误了。我不错，这是我这个我靠得住吗？我这个文我用什么文呢？经不起分析，一分析的话，我们这个文呢就不是真正的在那文。实在的讲，谁闻呢？谁在受持啊？闻是心在闻，受持呢也是心在受持。心那么要问呢，心是什么呢？啊，如果说啊，现在人心很简单，或者说就这个心脏这一部分呢、啊，或者有思想指的这个脑筋这一部分呢、啊，这又错了。要是认为这个心脏这一部分呢，或者这个脑筋这一部分呢，这都是物质的东西，心是这个不论佛法是哪一种都要讲，这些这心讲的真心， 我们现在这个凡夫这个心呢，都是妄心的。妄心，这个什么叫妄心的这个心呢？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今天这个这个一刻的时间呢，想的这件事情，一转眼之间呢，我心里又想到那一件事情了。可见的我们这个心呢不定的啊，自己都把握不住，这个心思这有什么用处啊？这纯粹是妄心。妄心呢，在佛法里边呢叫做妄念呢，心的念头啊，这个妄念，这个念头完全是虚妄的。如果说是我们闻经呢、啊，闻这个持名都是用那个妄心妄念在这个持的话，那就没有那种功德。这里所讲的纯粹是一种真心在那里闻，真心在那里受持。唯有这个真心，刚才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法身就是那个真心。果然我们真心在那一受持一闻呢，跟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都能够都通了，都能够这个感通了，融合在一起了。你想想这样岂不是这个一念之中自己跟佛是一体的？所以古人说一念相应一念佛了，你这个真心跟这个诸佛名号一念之中一相应，一念之一念就在这一念之中，你的一念就是佛。这个一念绝对不是指的妄念，是真念。我们在念佛，我们的这个受持经的时候，不要让妄念在那里起作用，让这个真心显出来。这用什么方法呢？这个《圆觉经》里边有一句话，这个黑板上写的：“离念领之啊，离是离开，这个念是指的妄念。我们凡夫每个人所一天到晚所起的这个念头，想的这想的那里啊，无一不是妄念。这个妄念要不得。以这个妄念存在，我们念佛，所以我们在用功的时候，都在念的时候啊，念不到几句佛了，然后这佛号就忘记了，我的心就跑走了，跑到这个跟某某人谈话去了，过去又跑到这又跑到那，就跑到什么菜市场里去了，跑到这个各个地方去了，什么风景区去了。那都是被妄念牵着走啊！你要离开妄念什么呢？这个不要随着那些妄念，不要随着妄念，就是说你这个念头啊，就这个一句一句的念佛的时候，就这个念头就放在这个佛号上面，清清楚楚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的念了念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念呢，是这个念是什么佛啊，这个我与佛没有分别，能与所能念的是我，所念的是佛，念到最后能与所啊融归在一起，那叫无分别的念佛。无分别的念佛念了以后，然后你真心才开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才能够一念相应呢。不如此，你要分别一边在念佛，一边在心里想的这想，那就是分别念佛，分别念佛就没有那个感应。那么这个离念灵知啊，灵知指的就是我们真心呢，灵敏，非常灵敏的知识觉知这个一切的事情，你灵敏的这个灵智也发现着什么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指的我们这个真心。这个灵敏觉知，你普通用功夫人家是个入定、参禅，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念佛呢也是这个道理，都是一致的。我们念佛不同的在哪里呢？其他的普通法门呢，这个妄念去掉了，真心显出来，就是明心见性，就正果了啊。其实讲是这么讲，实在难得很呢。正果它是在这个时间正果啊，在这个时间正果谈何容易啊，我前面讲过了，绝对不是能在这一生能够成就的。我们念佛法门呢，这个我们了解这个理，这种就是了解这个心呢、啊、了解这个心的作用啊，跟普通法门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同呢，就是我们能够要发愿，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就是在这个时间你正果，你理念临至，这个临至显不出来呀、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发愿在念佛的时候啊，好处在什么呢？你当下你念这个佛，当你念的时候啊，这个一般这个善知识就说，你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你果然万缘放下，你佛号提起来的时候啊，临至就那个出来了。出来你虽然是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也没有正果，但是你能够将来寿命终了的时候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就保险了。虽然在这里没有正果，一到极乐世界我们这就等于离开这个六道啊，啊，六道轮回啊，了了生死了。所以这个了解这个理之后，我们持一声佛，就有一分一声佛的功德；持十分，就有十分的这个功德。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这一段说完了以后，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了：“是故啊，所以啊，舍利佛，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啊。”就是跟那个在会的大众就说了，你们都要应当相信接受我说的这些话，以及诸佛所说啊，诸佛就是六方佛恒河沙数赞叹那些话，即诸佛所说的，然后呢你能够信受，你就是在眼前你就能得到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在世间就能平安，一切都是啊，不管有什么天灾人祸也好，你都是平安无事，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报。将来呢你能够不退转，能够成佛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很快就能成佛啊。今天就到这里止。